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我们今天来到了第28讲。在过去两堂课加上今天这堂课，我们会尝试将三卷有一些关联的小先知书串联在一起，来探讨一个跟世界的邪恶有关的问题。你可能会说，什么邪恶的问题？小先知书？我一直以为小先知书讲来讲去都是在讲审判。其实你讲的基本上是没错的，但是今天你也会很惊讶地发现，小先知书里面有你原来未知的信息，也就是邪恶问题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如果说神是良善的，神是全能的，神能够掌控万事，那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和坏事呢？神在其中有怎样的目的和心意呢？约伯记很可能是圣经当中最广为人知的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书卷。你可能也会在罗马书中间的一些章节读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努力的思考圣经如何回答世上为何有邪恶这一问题。纳洪向我们保证说，神必定审判，并且神的审判是个人的，是大有能力的，也是破坏性的。当然这听起来是一个标准答案，邪恶的问题最后是在神的审判中被解决的。但是先知哈巴谷给我们进一步的答案，在哈巴谷书当中有一段先知与神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是关于神为什么不立即审判作恶者的。哈巴谷得到的答案是，神会透过一个比作恶者更邪恶的势力来审判作恶者。哈巴谷被这个答案震惊了。但是哈巴谷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他要我们信靠神，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约伯记当中，神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有回答约伯所有的问题，但是神向约伯揭示了自己的性情和自己的心意，他让约伯能够信靠神。所以如果说纳洪宣告的是神会审判的信息，那么哈巴谷则是呼召人们相信这位会审判的神。在圣经中我们找不到对邪恶问题的完美解释，但是圣经强烈地呼吁我们信靠神。然而靠着神的怜悯，哈巴谷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西班牙书用世界遭到毁灭的预言作为整卷书的开头，最后却用神对邪恶问题的最终答案作为结尾。因为这世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为何好人会遭遇坏事，而是说为什么恶人居然也能享受良善。要知道我们都是恶人，所以当哈巴谷呼召当代人悔改和信靠之后，西班牙则讲论未来的毁灭和救赎。神使恶人成为义人，神也将这些被称为义的人带入永恒与他同住。这就是对这三卷书所做出的简单的概览。纳洪书告诉我们神会审判，哈巴谷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了从神那里来的确据，使我们信靠他良善的目的。西班牙书告诉我们 我们也有这样的盼望，就是有一天邪恶的问题会遭到终极的解决，神会带领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基于前面所说的概览，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和概览西番雅书。西番雅在哈巴谷之后几年做先知，虽然他们所预言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巴比伦要攻陷犹大，但是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的。哈巴谷书讲的是神会用一个更加邪恶的民族来成就神的审判，而西番雅书则相对简单一些，是讲说神已经用光了他对犹大的耐心，审判即将到来。但同时呢，西番雅书也指向神末后预备的怜悯。在进入西番雅书之前，让我再说一点，对古代近东文献来说，用什么什么的日子是很常见的一个表达方式。什么什么的日子是表明说一个君王带着大能力能够在一天里就毁灭所有的仇敌。一般来说古代战争都会延续好几年，但是为了给自己加添荣耀，所以当时的文献中都说在什么什么的日子敌人被打败了，这是描述君王的能力常用的修辞方式。这样讲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更好的理解西番雅书。我这样总结这一卷书，耶和华的日子可能是最可怕的日子，所有的假神都要在那一天被毁灭。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日子里，神依然为自己存留余民。就像约珥书所说的一样，耶和华的日子是西番雅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正如我们在其他先知书里面所看到的，耶和华的日子首先是降临在神的百姓身上，然后是在别的国家身上。这是一个充满神的愤怒与救恩的日子。第一章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如何降临在犹大的身上，然后第二章直到三章七节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万国，所以这两方面都是关于审判的信息。那最后三章八节到二十节关注的是渔民得到的救恩。我们可以很快的浏览一下前面两个部分，花更多的时间在最后的部分。这卷书的开始非常突然，一开始就讲到毁灭性的打击。在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听起来很像创世纪里的大洪水，是吗？这是一个对整个受造世界的审判。然后神就转向犹大，在一章十二节，那些已经在最终失落的人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神向他们表明神可以做很多，神可以审判，神也可以降祸。但是二章三节却给我们带来了盼望，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随后第二章转向其余的列国，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没有悔改的护照，也没有怜悯的机会。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三章八到二十节。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不仅仅是神愤怒的日子，也是救赎渔民的日子。在描述了可怕的审判之后，渔民该如何认识神对他们的拯救和关顾呢？我们来看三章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 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就像哈巴谷书所呼吁的，要耐心，神会审判你们的敌人。但是西番雅说的不止这些，我们看第九节，神不仅为他的百姓复仇，而且神还要改变他的百姓。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注意，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而是万民。神会从万民中招聚分散的民，神喜悦他们的敬拜。然后是三章十七节这节著名的经文，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对神的百姓来说，不再有审判，不再有仇敌，不再有惧怕。二十节说，神的百姓会回到神的家中，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今天，无论我们此生有什么样的艰难，无论我们有何种苦境，我们最大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什么问题被解决了呢？神已经在基督里与我们和好了。如果我们可以把思想放在我们的救恩上，我们就不会惧怕这个世界，不会惧怕这邪恶的环境，也不会再贪爱这个世界了。我们就会像西番雅所说的那样，得着神的保护，也荣耀神。我们会对神的公义有全然的信心，并且耐心地等候神。我们会把盼望放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之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我们在过去这三讲呢，概览的是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我已经尝试把他们三卷书的俯瞰视角放在一块了，对不对？
嗯，
我们把这一个疑问用三次课来回应，类似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出来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神是良善的，神是全能的，甚至神是掌控万事的，为什么世上有邪恶和坏事呢？这些问题我们起初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有过一些探讨，今天来到了先知书，来到了列王的时代，我们依然会来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在那鸿书，我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来到了哈巴谷书，甚至先知发出疑问说，为什么，为什么神要使用更加邪恶的人来欺压神的百姓？但是我们到最后看到，虽然他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的处境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他的视角，他的眼光被扭转了，他重新对神拥有了信心，并且耐心地去等候神。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西番雅书，你会发现每个先知呢，他对待同一个问题的视角不一样，
嗯，
是吧？他用他的视角来让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也带给我们新的反思。我们今天概览了西番雅书之后，喜乐跟思雨，我们首先会有怎样的感受跟分享呢？
嗯，我在学习这卷书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快速的又看了一遍这卷书。那我就留意到西番雅呢，其实他的身份很特别。
哦，他的身份。
对，他先知的身份很特别。其实他不是普通人哦，
嗯，
他是 有着皇室贵族的血统，这是他跟其他先知不一样的地方。
嗯，比如说他跟阿摩斯不一样，阿摩斯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啊，但西班牙有着一个高贵的身份，王室的血统。
对，在一章一节里面有介绍他的家谱的，就是说他其实是生于马拿西纣王的时候呢，他是英明君王西西家的曾孙，近前君王约西亚的亲戚。他其实是一个年轻的贵族。他什么时候奉召做先知呢？就是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开始服侍。其实你可以看到开头的时候所宣讲的审判的信息是很严厉的，就是他清楚地看到犹大还有别国这些罪，他就用这些严厉的笔触去批判他们，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先知。第三章呢又发现他，哎，其实他又歌颂赞美，他就很欢乐。其实看到第三章，他又流露他的欢乐，他又有美好的灵性，他很看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只有三章嘛，其实很短，那其实有看到他宣讲的信息很严厉，他其实是很勇敢的，很勇敢的直接的宣判神的信息，然后毫不畏缩。
那喜乐是尝试着先去读了这一整卷的书啊，他因为他很短，篇幅很短，所以你读了，读了之后你是尝试先去理解认识西班牙这个人，这个先知他的身份，他的出身以及他的个性特点。
对对。
那思雨呢，你会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看西班牙书？
我是从这个西班牙它的主题。
它的主题。
主题呢，它其实跟约珥书呢所说的一样，就是讲到一个耶和华的日子。
对。
对，那个日子呢是一个可怕的日子。
对，
是。
所有的假神都要在那天被毁灭。其实我在思考，就是这个讲到的是耶和华的日子怎么样临到神的百姓身上。也就是说，讲到就是神已经用光了，就是神对犹大的耐心审判即将就来到嘛。也就是说，神首先要审判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然后神又审判这个列国，审判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还是有警醒，始终还是那个话题，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同样要面临神有一天对我们的审判。
对，
因为那个日子是
大而可畏的，
大而可畏的。
是
耶和华的日子在这卷书里面出现了七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日子呢其实是审判的日子，
对，
但是呢也是救赎渔民的日子。他第一章讲到审判会降临到犹大，第二章呢讲到审判降临到列国，到第三章呢他就讲到他的救恩会临到渔民了，也是最后传达一个盼望的信息，就是犹大最终他会复兴起来。
他这是一个转折，而且是双向的。我先说这个概念，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它带来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对不对？但是呢刚才喜乐也提到了，它同时呢也传递一个就是关于拯救和怜悯的信息。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在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的再来，是吧？
是。
那耶稣的再来它其实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信息，对于每一个信靠耶稣跟随耶稣这样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得赎的日子，是一个盼望的日子，期待的日子。
对。
但是对于那些不信靠神背逆神，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
审判的日子。
对。末日来临了，真的是末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末日都是一些预告，都是说是一些可怕的代表，但是当耶稣真正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它是有两重含义的。在西班牙书这里试图告诉我们的有审判，这是确定的，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个得赎，有一个怜悯的信息在里面。这两个信息呢我们都不能忽略。如果我们只传讲审判， 只传讲最后的公义的审判，嗯，其实我们是没有盼望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只传讲怜悯，只传讲拯救，人们仿佛忽略了那个日子的到来，最终也伴随着审判。所以这是两个信息我们都要去看到。
嗯，对，
嗯，他在当中其实先知也鼓励那些对神忠心的人。
嗯，
他里面有一节经文我挺受触动的，就是二章的三节，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先知其实是用一种很温柔的话语去安慰那些在苦难当中仍然信靠他的人。
嗯，
这里面提到有三个方面，
嗯，
寻求耶和华的三个具体的方面，就是说，第一是遵守耶和华的典章，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这样的人可以蒙神的保守。第二呢，就是寻求公义，追求属灵品格的正直。第三是寻求谦卑，虚心全心全意的信靠神。那其实呢，就是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在历史的时刻里面，有很多黑暗的时期，总是有敬虔的人、忠心的人在依靠神的。
嗯，
这里先知就鼓励他们说，哎，靠着神加力量，有盼望的去等候神的话呢，其实呢，神不会离弃他们，神仍然会看过他们，将来他们在天国，他们的奖赏是大的。就是用这样的话去鼓励他们继续的忠心去依靠神。那来到我们今天，我们呢，今天能不能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重新的信靠神，重新的等候神，寻求神的心呢？如果我们有的话，仍然内心等候的话，那相信我们在以后也可以得蒙保守的。
嗯，思雨觉得这样的信息带给我们的是不是盼望？就是他在那样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当下的处境，艰难的处境，我们该怎么去生活？
这也是给我一个提醒，我们真的是需要时常要警醒。
对对，他其实这里面带出来的是一个关于愚民的概念，
嗯，
对不对？尤其是刚才喜乐所读的那一节经文，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后面还有还有，他说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他带出的是一个愚民的概念，就是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是蒙拯救的，你是被隐藏起来的。对于那些不信靠他的人，比如说那些邪恶的外邦、邪恶的其他国家来说，他们是没有机会了。
嗯，
那对于你来说呢，他描述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会被神隐藏起来，在愤怒来临的时候你是可以蒙拯救的。
嗯，
当这个愚民的概念传递给我们的时候，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生活的世代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也是一个败坏的世代，这也是一个人们不敬畏神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人们为了自己去享受。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每一个看到这节信息的时候都应该去明白，耶和华神希望我们能够寻求他，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或者在将来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渔民，被神拯救，让他的愤怒从我们身上掠过，以至于我们可以蒙受他的怜悯，得蒙拯救。这就是当下我们的盼望。
对，而且神在三章十七节里面，他里面有说到，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莫扬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他这里其实呢讲到神的爱，他很直接的说莫扬爱你，就是神爱的宣告。其实是神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有多棒啊、多出色呀、啊、能力多强啊、多成功啊等等，只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
嗯
嗯
嗯嗯嗯， 神的爱是无限的，是永恒的，因着神的信实的属性，他与人立的永恒的约他必持守。其实不用我们呼求，不用我们提醒，他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在祷告之前神已经爱了我们了。他这里有提到神因我们而喜乐欢呼，就是神因我们感到喜乐。那我们又能不能单单因着神自己而感到喜乐呢？还是非要等到神赐上某种福气啊、好处啊，才感到快乐呢？我思想一下，我好像很多时候是后者，就是因为神赐给我某种福气，然后就开心喜乐了，不是因为单单的因着神而感到喜乐。那其实盼望神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好像玛利亚一样发出赞美，就是说我的心我的灵啊以我的救主为乐。
而且对当时神的百姓来说，就不再有审判了，也不再有仇敌，不再有惧怕，他们会因着神的欢喜和快乐。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拥有盼望的在世寄居度过每一天，我们充满喜乐的充满盼望的去参加主日聚会，跟家人一起生活，虽然我们当前的处境压力挑战仍然存在。
对，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
我会觉得这三卷小先知书，对不对啊？我们跟概览了纳鸿书、哈巴谷书和西班牙书，我们尝试把这三卷书的俯瞰视角放在一块来看的话，到今天呢，仿佛我们结束了小先知书，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整全的信息。虽然我们好像还要在这个世上生活，就跟当时以色列或者犹大的百姓先知他们的处境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去因着神，我们有耐心去等候，我们相信他的信实，虽然在审判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也伴随着他的拯救，他的怜悯，以至于在当下我有足够的信心，我有足够的盼望去信靠神，等候神，敬畏神，去跟身边的人一起来面对当前的处境和艰难。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概览了这一卷书，盼望大家用心的去读这一卷书，尤其是我们近期在概览小先知书的时候，它的优点呢，就是每一卷书的篇幅都不长，所以你在听这一课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花简短的时间，很快速的把这一整卷书就读一遍，读完之后再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一起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鼓励，得到安慰，也增加盼望。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再见。
喜喜耶，欢欢喜喜耶，我要欢欢喜喜盼望，盼望神荣耀，欢欢喜喜耶，欢欢喜喜耶，靠着耶稣我竞选。